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七七财长会议达成多项共识，川普将出席领袖峰会。
哈佛被禁招国际生，数千留学生限时转学。
美伊第五轮核谈判，浓缩铀问题互不相让。
让美国再次健康报告，批食品巨头影响儿童健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川普政府发布首份让美国再次健康报告，直指拜耳和脸书等大公司正在加剧美国儿童健康危机，并指出不良饮食、化学物质和社群媒体是造成慢性病流行的主因。今年二月，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后，让美国再次健康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负责撰写了这份报告，其内容涵盖食品、医疗和环境等可能影响儿童发育的各种因素。报告呼应了现任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长期关注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过度加工食品、含糖饮料和儿童缺乏户外活动等。报告评估深入探讨了儿童健康恶化的根本原因。报告表示，社交媒体对儿童健康存在潜在影响，指出脸书可能引发儿童的身体形象困扰和心理健康问题。此外，报告还点名食品巨头卡夫，批评 Big Food 对美国饮食健康的影响，尤其是过度加工食品的泛滥。
印度总理莫迪2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无法从印度拥有的河流中获得水资源。这番言论加剧了因克什米尔致命袭击事件引发的水资源争端。上个月，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帕哈尔加姆地区发生致命袭击事件，袭击造成26人死亡。新德里随后暂停了两国之间的一项关键河流水资源分配条约——印度河水协定。巴基斯坦总检察长阿万对莫迪的言论回应说，巴基斯坦愿意就任何问题或关切进行对话，但他强调，印度必须遵守几十年前签订的条约。这项条约由世界银行于1960年促成，保障巴基斯坦80%的农田可以从印度流出的3条河流获得水源。印度和巴基斯坦于5月10号达成停火协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双方没有再交火，但是如果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我们将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打击他们。
美国财政部周四宣布，将逐步停止制造1美分硬币 penny， 未来也不再发行新币投入市面流通。财政部发言人表示，政府本月下达最后一批1美分的批料订单，美国铸币局将在现有库存耗尽后终止生产，现有1美分仍可使用，但未来现金交易可能需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5分钱。多年来，1美分的制造成本一直高于其面值，实际成本甚至超过3美分。今年二月，川普总统表示已下令停止生产，批评政府常年铸造成本超过2美分的1分硬币是一种浪费。自那时起，国会两院都已提出停止生产1美分的法案。预估停产1美分硬币可为纳税人节省约5600万美元。大量一分硬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与流通。美联储称，大约60%的流通硬币，其价值高达140亿美元，都存放在硬币罐中。
周四，近距离枪杀2名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嫌犯罗德里格斯被美国政府起诉，他被控包括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他面临使用枪支致人死亡、暴力犯罪开枪以及2项一级谋杀罪名。嫌犯的首次出庭已经结束，他将被继续监禁，下次出庭设在6月18号。根据刑事起诉书，罗德里格斯对着受害人开枪，直到弹药用尽。以色列官员确认受害者为使馆工作人员亚伦·利斯钦斯基和沙米·米尔·格里姆，并表示这对情侣正在约会并计划结婚。两人当晚参加完博物馆举办的活动，在离开时遭到近距离枪击。华盛顿地区临时美国检察官 珍妮皮罗在周四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案并定位为仇恨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进行调查。皮罗说，反犹太主义是不能容忍的。他说，我们将继续与仇恨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的形式调查此事，并将根据证据增加其他指控。
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国前几大银行正在探讨是否合作发行联合稳定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指出，到目前为止，相关讨论涉及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其他大型商业银行所共同拥有的公司。不过，银行联盟讨论仍在初步概念性阶段，可能会改变。稳定币是一种目的在维持稳定价值的加密货币，通常与美元等法定货币挂钩。加密货币交易者通常使用稳定币在不同代币之间转移资金。川普先前承诺成为加密货币总统，推动加密货币在美国成为主流。周四，川普迷因币买家在华府郊区私人俱乐部齐聚一堂，参加专属晚宴。根据加密货币情报公司 Ink Digital 说法，投资人估计共花了约 1.48 亿美元购买迷因币 Dollars Trump 以获得晚宴席位。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周三宣布，从5月28号起将实施全新的安全政策，要求乘客携带的便携式充电器，又叫充电宝，在飞行过程中必须全程可见。这是业界第一家推行此类措施的公司，引起广泛关注。西南航空发布声明说，使用便携式充电器时，必须把它放在可以看到的位置，禁止藏在行李中，或者是放在头顶的行李舱中。不过，当这些设备没有使用时，仍可放在随身行李中。这项规定主要是针对充电过程中的行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佛被禁止招收国际生，几千名留学生限时转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巨头 OpenAI 甲骨文英伟达和思科将联手帮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一个庞大的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园区。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周四的新闻稿中说，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变革性的力量。通过星际之门阿联酋项目，我们正在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支持阿联酋的宏伟愿景，赋能人民，发展经济，塑造未来。在上周的中东之行中，川普总统和美国商务部宣布了一系列新的人工智能交易，其中包括计划在阿布扎比实施的阿联酋星际智门项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OpenAI 和甲骨文将管理由 G42 构建的1000兆瓦计算集群。这个项目将采用英伟达的芯片，而思科系统将提供连接基础设施。两家公司表示，第一个200兆瓦的人工智能集群将在明年启动。
继今年早些时候发生连续爆炸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周四已批准 SpaceX 进行其星际飞船火箭系统的第9次试飞。该机构表示，根据 SpaceX 提供的最新安全分析，正在扩大美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针对这次飞行的危险区域范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新划定的危险区域覆盖约1600海里，从德克萨斯州向东延伸，途经巴哈马群岛和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前两次试飞的残骸都落在那里。这大约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三月份最后一次星际飞船试飞时划定的危险区域的两倍。管理局还表示，此前两次星际飞船事故迫使该机构改变数十个国内和国际航班的飞行路线，因此 SpaceX 也被要求在非高峰旅行期间进行试飞。
据彭博社周四报道，美国司法部正针对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是否在和热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开发商 Character AI 的合作中违反反垄断法展开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 司法部关注此案是否涉及以非正式合作的方式规避政府对并购交易的审查程序。这项新调查也和美国政府对谷歌涉嫌垄断的其他案件密切相关。司法部目前已经对谷歌的搜索和广告业务提起反垄断诉讼，并提出包括要求谷歌拆分 Chrome 浏览器、禁止谷歌通过默认搜索引擎付款来强化市场地位等改革措施。政府还呼吁法院允许对谷歌所有 AI 相关并购进行审查，即便没有达到正式的审查门槛。这个案子预计将在夏季裁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伊朗和美国周五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五轮核谈判，双方试图解决围绕德黑兰核项目的长期争议，但在关键的铀浓缩问题上仍然陷入僵局。美方坚持说伊朗必须全面停止浓缩，伊朗则警告如果不允许浓缩就等于没有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与伊朗周五将举行第五轮核计划谈判，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率领美方代表团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进行会谈。美联社引述熟悉谈判安排的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次罗马谈判预计在阿曼驻意大利大使馆举行，由阿曼方面继续担任中立斡旋者。这名匿名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安东也将与会。川普政府公开将零浓缩作为谈判底线，主张伊朗应完全停止任何形式的浓缩活动，转而进口核燃料。但是伊朗方面坚称拥有根据核不扩散条约进行和平浓缩的权利，并将其视为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伊朗周二表示，美国要求德黑兰停止提炼油过分且无理，代表着伊朗不会放弃浓缩铀能力。不过美国方面坚持的红线是伊朗必须停止一切浓缩铀活动。这次谈判的敏感程度因周三晚上华盛顿发生的枪击事件而进一步提高。当时在一场接待活动外，两名以色列大使馆人员遭枪击身亡。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周四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不仅就枪击事件表达哀悼，双方也讨论了当前与伊朗谈判的进展以及可能达成的协议。在此之前，美国的情报显示以色列可能在谈判破裂后对伊朗核设施发动攻击。英国卫报报道，阿拉格奇在向联合国递交的一封信中表示，任何来自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美国默许的行为，伊朗将对美国和以色列采取对等且果断的反制。莱维特在周四的记者会上说，总统希望看到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能达成协议，他不希望采取后一种方案，即更严厉更负面的方案。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认为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说，尽管局势紧张，但川普仍致力于透过外交手段限制伊朗核计划的进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政府已撤销哈佛的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认证，这意味着哈佛将无法再招收国际学生。根据通知，现有国际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周四下令终止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 SEVP 认证。国土安全部的声明指出，这意味着哈佛大学将无法再招收外国学生，现有的外国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声明中说，哈佛大学领导层允许反美、支持恐怖主义的煽动者骚扰和殴打包括很多犹太学生在内的个人，并以其他方式妨碍哈佛曾经令人尊敬的学习环境，从而营造一个不安全的校园环境。国土安全部表示，这些煽动者中有很多是外国学生。此外，哈佛大学领导层还协助并参与了跟中共的协调活动，包括接待和培训参与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哈佛大学位于马赛诸塞州剑桥市，招收了近6800名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他们大多数是研究生，来自100多个国家。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网站的信息， 当一所大学的 SEVP 认证被撤销时，目前就读的国际学生必须在转学、更改移民身份或离开美国之间做出选择。诺姆在声明中说，本届政府正在追究哈佛大学在校园内助长暴力、反犹太主义以及跟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责任。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并从更高学费中获益，以充实他们几十亿美元的捐赠基金，这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他接着说，哈佛大学有很多机会做正确的事情，但他们予以拒绝。由于没能遵守法律，哈佛失去了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的认证。哈佛大学称国土安全部此举违法，并表示正在努力为学生提供指导。周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赦委员会、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委员会以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主席爱丽丝·斯特凡尼克写信给哈佛大学，要求哈佛就他与涉嫌侵犯人权外国对手和实体的合作关系保持透明度并承担责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白宫周四表示，川普总统下个月将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大工业国 G7 领袖峰会。在本周举行的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G7 在联合公报中重申对乌克兰支持，表达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忧心，并间接点名中国非市场政策。请听报道。
七大工业国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周四在加拿大班夫举行闭幕，并发表联合公报。公报表示，各方之间的交流富有成效，并达成了多项共识。公报说，与会各方就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机遇以及应对方案等方面进行了坦诚的、富有成效的交流。公报还说，各方在全球经济韧性和安全、支持乌克兰、促进长期增长和生产力、人工智能、金融部门问题、打击金融犯罪、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合作等多个领域达成了共识。在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后，来自全球七大最富裕民主国家的最高级别的财政官员成功地搁置了在美国关税等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并同意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公报表示， G7 成员将继续监控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虽然公报中没有点名北京，但显然这是在暗指中共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在乌克兰问题上，公报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野蛮战争。美国财长费森特还成功地在声明中加入了一项协议，即任何在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或实体都将无法从乌克兰的重建中获利。这一限制消除了中国公司未来参与乌克兰重建的可能性。公报中除了没有提及贸易关税问题之外，还删除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国际税收合作等章节。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帕涅表示，在关税问题上总是会有紧张气氛，但我们也找到了共同点。我们今年的重点就是回归七国集团的核心使命，即恢复全球增长和稳定。加拿大是2025年七大工业国集团主席国，本周的会议旨在为6月15号到17号将于加拿大卡纳纳斯基举行的国家元首会议奠定基础。白宫在5月22号表示，川普届时将参加这次峰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大美丽法案，川普促参议院尽快通过，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关税谈判前领袖先通话，有望G7场边见面谈。
众议院通过大美丽法案，川普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
美国和南非同意加强双边贸易与技术交流合作。
FCC 出手阻断进口漏洞，封杀中资测试实验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华盛顿会谈后，南非总统府周四发表声明指出，拉马福萨为解决两国紧张关系访问美国，此行可谓成功。声明中写道，两国领袖同意加强双边贸易关系，增加互利投资，并在技术交流方面合作。发声明指出，会谈结束后，拉马福萨欢迎南非与美国通过各自的团队展开预期的贸易谈判。美国是南非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与美国建立稳固的贸易关系是拉马福萨的优先目标。南非总统府表示，此行重点是解决近几个月来引发外交紧张的议题，重塑双边经贸关系。声明中写道，拉马福萨期待美国行能加强双边贸易并确保共荣。此外，南非预计也将向川普的南非裔盟友马斯克提出一项协议，让马斯克在南非营运星链卫星网络服务。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周四以6-3的票数暂缓下级法院让魏考克斯和哈里斯复职的裁决，代表川普政府仍然能够维持把两人开除的决定。但最高法院在意见书中强调，不同意此案与美联储的人事架构有关。外界解读，最高法院的这项判决意见代表川普不得任意解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白宫说，这项裁决是一项重大胜利，并表示当选领导行政部门的是川普总统，而不是未经选举的官僚或流氓法官。魏考克斯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局，这家机构负责处理全美各地的工会组织和其他劳资争议。哈里斯则任职于公绩制度保护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保护联邦员工不受政治歧视和其他非法雇佣行为的影响。
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专家组近日建议，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应针对 LP81 病毒株。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顾问小组周四也一致建议，2025到2026年期间 COVID-19 疫苗应针对较新的 JN1 变异株 LP.8.1 设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JN.1 的亚变种 LP.8.1 株在截至5月10号的两周内占美国总确诊率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全国多座机场筛检 COVID 时发现多宗感染个案，涉及最新变种 NB1.8.1。 而中国因为这个病毒株连月来疫情持续升温，中共医学家钟南山也承认，疫情形势仍在上升期。民间披露，中共当局掩盖疫情，身边持续有人猝死，但医院不敢说是因为新冠。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做正式承诺，将会尽一切可能协助推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立法在参议院通过。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作为停止活摘器官法案的共同提案人，呼吁卢比奥协助推动法案。停止活摘器官法案将对所有涉及这项暴行的人士施以制裁，包括中国共产党成员。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金融交易、撤销签证和取消其他移民相关福利。去年七月，卢比奥在参议员时主导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目的是动用制裁工具保护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群体，也就是遭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这项法案在第119届国会重新提出，并于今年五月获得众议院通过。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当地时间23号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提到即将登场的阁员级关税谈判。石破茂说，取消关税措施的要求不变。他还说，关税之外也针对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等诸多课题和川普交换意见。石破茂表示，已经确认配合下月在加拿大举办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会议，双方计划召开场边会谈，他也可能会依据状况亲自访美直接对话。 石破茂和川普通话的时间点，适逢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启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第三轮阁员级关税谈判。赤泽亮正将在美东时间23号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协商美方的关税措施。
近日，关于中共20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场会议可能成为决定中国政局走向的关键时刻。据独立时评人士蔡胜坤5月22号透露的消息，四中全会定于8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举行。这场会议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举行的，但是因为中共高层内斗加剧而一再推迟。蔡胜坤说，会议是否会带来重大的人事调整，以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放权、让权，甚至完全退出政治舞台，3个月后就能见分晓。在5月19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了胡锦涛时期的重要指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经济学者、诗人苏小河说，目前在中共高层掌舵的应该是胡锦涛，提出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是要在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讨论习近平过去的10多年来到底干了哪些错误决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通过大美丽法案，川普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强势美元对美国有益，白宫首席经济学家否认正在酝酿一项旨在削弱美元的秘密货币协议。周四，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在彭博社的 Big Take DC 播客节目中说，美国将继续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米兰并没有直接参与贸易谈判，但他表示货币政策没有变化。最近几周，由于交易员们认为美国贸易伙伴国可能同意让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以此作为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方法，货币市场出现了波动。川普4月9号宣布暂停对等关税实施90天后，亚洲货币大幅上涨，新台币自此上涨近 10%， 韩元上涨 6.4%。彭博美元现货指数自川普上任以来下跌超过 6%。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三在加拿大班夫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财政部长和日本财务大臣重申了他们的共同信念，也就是汇率应当由市场决定。目前美元对日元汇率反映了基本面。
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税改与支出法案周四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市场随即出现剧烈反应。由于该法案包含了提前终止多项清洁能源补贴，使美国多家可再生能源企业股价大幅下跌。另一方面，化石燃料产业对法案表示支持。美国石油协会称，此举将有助于恢复美国能源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核能与先进制造业的相关税收补贴并没有在这次修正中受到影响。由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支持的小型模组反应炉企业 Oklo 股价上涨 6%。
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截止到5月17号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的初次申请周失业救济人数下降2000人到22.7万人，表明5月份经济继续保持着稳定的就业增长步伐。下周将公布的初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数据作为招聘情况的指标，将进一步揭示5月份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根据失业救济金报告，截止到5月10号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 3.6 万人，经季节性调整后，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 190.3 万人。由于和关税相关的经济不确定性，企业一直不愿意增加员工人数。4月份失业持续时间中位数从3月份的 9.8 周跃升到 10.4 周。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众议院通过全面减税法案后，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呼吁参议院迅速行动，推动法案尽快通关。请听报道。
经过周三午夜至周四凌晨的通宵辩论，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于周四以215票对214票通过了白宫提议的大美丽法案。绝大部分的共和党人投下了支持票，而所有民主党人则投下反对票。这项法案涵盖延长2017年减税计划、增加军费、限制福利以及提高政府债务上限等内容。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四表示，我们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之前将其送到总统的办公桌上。川普周四赞扬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并呼吁参议院立即展开行动。他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表示，众议院刚刚通过的大美丽法案堪称美国历史上签署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他表示，法案包含大幅减税、小费免税、加班税免税、购买美国制造的车辆可享受税收减免，以及强有力的边境安全措施，为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人员加薪，为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提供资金，为新生儿设立胜利储蓄账户等内容。川普写道，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众议院领袖做得好，感谢每一位对这项历史性法案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现在该我们在美国参议院的朋友们开始行动了，并尽快将这项法案送到我的办公桌上，刻不容缓。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汤姆·埃默周四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大美丽法案不仅包含了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强制性支出削减，并对失控的政府项目进行了问责，还允许川普总统继续其至关重要的边境安全和驱逐行动，并制定了优先考虑工人阶级、有利于增长的税法。目前，这项涉及数万亿美元支出和减税的法案已提交至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预计参议院将对其进行修改，待两院就统一版本投票后，法案将送交给川普总统签字生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5月22号通过表决，正式禁止由中国且被认定具国安风险的实验室参与针对进口至美国的电子产品进行安全测试与验证。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四以4-0通过一项规定，正式禁止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中国实验室检测智能手机、摄像机和电脑等用于美国市场的电子设备。 FCC 指出，很多目前获得认可的实验室可能和中共关系密切，其中一些跟中共国企或中共军方有联系。这些实验室过去几年检测了几千种输往美国市场的装置。 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周四说，这些实验室形同进入美国电信基础设施的门户，如果他们受制于外国敌对势力，不难想象可能放行存在安全漏洞的设备，让他们轻易流入美国市场。早在2022年11月 FCC 便已禁止批准华为、中兴、海能达、杭州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等中国公司的电信和监控设备进入美国市场，理由是这些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根据最新通过的规定，凡是受 FCC 受限名单上企业控制或指挥的中国实验室都不得进行产品检测。如果 FCC 认定某实验室与受限企业有关联，将撤销他们的认证资格。新规除了根据 FCC 的受限名单，也将参考美国政府其他安全评定结果，包括国防部公布的中共军工企业名单和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FCC 同时也在征求意见，探讨是否应当把禁令扩大到所有中国境内的实验室，甚至延伸到其他敌对国家的第三方测试机构。此外， FCC 周四还表决推进另一项提案，要求跟中共或其他外国对手有重大联系的实体全面披露他们所持有的 FCC 执照和认证。今年3月FCC 宣布正在调查9家中国公司是否试图规避美国限制措施，调查对象包括华为、海康威视、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 San Jose 的张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Avalon。
张先生是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六七年来每当下班时，他总会打开车内的收音机调到 FM96.1， 让希望之声的节目陪伴他度过一天的疲惫。
张先生特别喜欢听李进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也喜欢许哥的《后院小天地》和方伟的时事分析。他说，
他的节目非常好，因为有很多的信息从他那边给我，以后我觉得，哎，这还不错，他节目做得不错。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弄弄花花草草，我蛮喜欢听方伟的节目，他的论述比较客观啊。
前几天张先生像往常一样开车去上班，但没想到下班时，这辆陪伴他多年的老车却突然打不起火来了。张先生没有选择修理，而是决定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支持他喜爱的华语公共电台。他打了我们的捐车热线后，我们直接安排去张先生的公司取车。张先生朴实地说，
其实我那个车也不能讲说是自己啊，只是我觉得说 OK， 能做多少算多少。
感谢张先生的支持和信任，希望之声将不负每一位听众的厚爱，把温暖真实的力量继续传递下去。
另外，我们还提供一条龙的二手车收购服务，符合同行报价，只多不少，让您免除后续的烦恼，无后顾之忧。把车卖给希望之声，同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
希望之声捐车和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如果您想捐助希望之声，除了捐车，您也可以选择直接捐赠。您可以写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者 Zelle 捐款。 Zelle 捐款的收款人是希望之声的英文 Sound of Hope。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